各位听众好，现在是北京时间11月13日下午5点。首先，请您收听一组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周二在纽约发表的讲话中，对美中贸易关系的状况做出了新的评估。特朗普认为，与他上任之前相比，美中贸易关系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中国不再能够毫无忌惮地侵犯或者伤害美国的利益。在回顾2010年他上任前的美中贸易关系的时候，特朗普说，那个时候中国很会操纵数字，在许多方面占了美国的很多便宜，盗窃美国的知识产权和就业机会，对美国全国各地实行商品倾销，而美国的领导人无所作为。特朗普幽默地说，这或许是因为他们不明白中国这些做法对美国经济会产生什么影响。特朗普说，他不责怪中国，哪个国家不想占点便宜呢？他只是责怪他们的前任们。特朗普说，他的贸易政策其实很简单，就是你如何对我，我就如何对你。针对特朗普总统的国会公开弹劾调查听证会将在星期三，也就是11月13日开始。特朗普的共和党支持者计划为总统进行强有力的辩护。特朗普行政当局官员准备面对两名美国国务院官员几个小时作证，他们是现任美国驻乌克兰使节威廉·泰勒和负责乌克兰事务的副助理国务卿乔治·肯特。两位官员已经表示，特朗普向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施压，要他启动对特朗普2020年总统选举的民主党对手之一，前副总统拜登的调查，然后才会发给乌克兰的3亿9100万美元的军援。基辅需要这笔援助来帮助抗击乌克兰东部的亲俄分离主义者。但是，根据星期一晚间和星期二的共和党成员中间散发的备忘录，共和党人计划严厉质疑两位官员对乌克兰与特朗普打交道的意图的理解，并且认为特朗普对乌克兰腐败问题存有深刻的、真心的、合理的怀疑，他扣押军援完全是合理的。特朗普7月末与泽连斯基通话时，恳求这位乌克兰领导人帮个忙，调查拜登和拜登儿子亨利在乌克兰一家天然气公司做事情，以及乌克兰而不是俄罗斯干预美国2016年选举的指称。乌克兰干预美国总统的说法已经被推翻，而美国情报界的结论是乌克兰、俄罗斯干预了美国总统的选举。在美国历史上，针对总统的前三次弹劾举动中，两位总统被众议院弹劾，但是参议院的审判中被宣布无罪。他们是19世纪中叶的杰克逊和20年前的克林顿。这三位总统，第三位总统是理查德·尼克松。1970年代，在几乎肯定会被弹劾之前宣布辞职。台湾总统蔡英文13日透过脸书表示，香港的自由和法治正在被权威侵蚀，台湾站在全世界抵抗权威扩张的最前线，呼吁国际社会坚信自由民主价值的人们一定要站出来，关心香港失控的形势。蔡英文还说，昨晚他看见香港警察冲入大学镇压学生，火光划破了暗夜，催泪弹四处呼啸，台湾好不容易走出黑暗，香港却踏进去了。蔡英文沉痛呼吁港府悬崖勒马，他说，人民的心声不该用暴力来回应，不要为了装点北京当局的颜面而用香港年轻人的鲜血来祭奠。蔡英文指出，在白色恐怖年代，台湾也发生过军警进入校园、滥捕学生、打压自由的事件，那是台湾不愿意重蹈覆辙的伤痛回忆。以上是国际新闻。
欢迎各位收听美国之音中文部播出的英语教学课程，收听美国英语 Tuning in the USA。 这是第27课的第一讲，我是肖华。
我是郑玉文。哎，肖华，我们都知道收听美国英语这个英语教学节目是通过 Stewart 他们一家人的活动来传授美国人经常用的词汇、短语还有表达形式。
没错，一直收听 Tuning in the USA 这个节目的听众呢，也肯定很熟悉住在 Riverdale 这个小城镇的 Stewart 一家。
肖华，那么我们先来把今天的课文内容给听众朋友介绍一下好不好？
好，今天的课文是讲Richard Stewart 帮邻居搬家的事儿。
有一对姓 Buckman 的夫妇买下了 Stewart 隔壁的一栋房子。这对夫妇呢，丈夫叫 Michael， 太太是 Eva。 今天他们租了一辆专门搬家用的小卡车，把家具等所有东西都运到了新居。
Richard 看到他们的时候，这对夫妇正在搬一个大沙发，但是 Eva 好像有点困难，搬不动。于是 Richard 就过去自我介绍了一下，然后表示要帮他们搬东西进屋。
他不仅是帮他们把大沙发给搬了进去，而且还和他们一起把其他东西也搬进了屋。 Michael 和 Eva 当然对 Richard 表示非常感谢。
正当他们三个人为完成这项工作而感到高兴的时候， Richard 的太太 Marilyn 来拜访新邻居，而且还给他们带来了吃的东西表示欢迎。
听众朋友，这课文的内容虽然很简单，但是呢，反映了很多美国文化。更重要的是，我们会从这几个人物的对话中学到美国人在这特定的情况下互相交往时常用的英语词句和说法。
我们先来听一遍课文的全文。各位听众，您要是有的地方听不懂，也不用着急，因为在听完全文之后，我们还要和大家一起把课文分段来听。好，现在请听课文的全文。
Ready, Eva? One, two, three, lift!
Michael, let me catch my breath. This couch is very heavy.
Okay, take your time. I don't want anyone to get hurt. Why didn't we hire a moving company to do this work for us?
We can do it by ourselves.We'll just have to take it slowly.
Ready now?
Ready. One, two, three.
Hi there.
Hello.
Hello.
I'm Richard Stewart. I live right there, next door, at my parents' house.
Nice to meet you. I'm Michael Buckman. And this is my wife, Eva.
How do you do, Eva? Are you the new owners?
Yes. This is our first house.We're very excited.
I saw you trying to lift that couch. I came to offer my help.
That's very kind of you.
It's nothing. Should I take this end?
That's great. Thanks, Richard. I'm ready when you are. One, two, three. Eva, go open the front door.
It's heavy.I hope this is the only couch you have.
Oh, it is.
We made it. Let's set it down right here.
It looks nice in front of the fireplace. Shall we bring in something else?
Oh, Eva and I can finish the job. The couch was the hard part.
I've got time to do more. With three of us working, we might be done in an hour.
Are you sure?
I'm sure. Come on.I want to help.
Is that the last box?
This is it.
Put it right over here, Richard. I can't believe it, Eva. We're all moved in.
Yep, you're all done.
Thanks for your help, Richard.
You're welcome.
I think we're going to be very happy in Riverdale.
Hello?
Hey, this is my wife, Marilyn. Marilyn, meet Eva and Michael.
Hi.
Hello, Marilyn.
Hi.
Hello. I brought you all something to eat.
For us?
How nice of you.
Welcome to the neighborhood.
Good, 整个课文已经听完了。 下面呢，我们把课文分段来听。现在先听第一段。为了帮助大家理解课文内容，我们在每句英文后面还要加中文翻译。
课文的第一段，也就是 Michael 和 Eva 在搬一个大沙发时的对话。
哎，玉文，稍等一下，在开始之前呢，我们先给听众介绍几个单词。
好，那我先说啊 ，lift，L-I-F-T， lift， 动词，抬起来。
Couch，C-O-U-C-H， couch， 名词，沙发。
Hurt。H-U-R-T Hurt 动词受伤或伤害
Moving company 是由 moving 和 company 两个词组成的是指搬运公司或者搬家公司
我们现在先来听这段对话 Michael 和 Eva 正在搬大沙发
Ready Eva? One Two Three Lift
Eva准备好了吗？一、二、三，抬。
Michael, let me catch my breath. This couch is very heavy.
Okay.
Michael, 让我喘口气，这沙发很重。
Okay, take your time. I don't want anyone to get hurt. Why didn't we hire a moving company to do this work for us?
行，别着急。我希望啊，咱们谁也别受伤。不过，我们为什么不雇一个搬家公司来为我们做这些事儿呢
？We can do it by ourselves. We'll just have to take it slowly.
我们可以自己搬啊，我们就是得慢慢干。
Ready now？
那你现在准备好了吗
？Ready. One, two, three.
准备好了，一、二、三。
哎，玉文，你看这段话呢这么短，但是里边有好几个常用的短语。
对，就拿 catch my breath 来说吧。catch 一般的意思是抓住 ，breath 是呼吸。那么 catch my breath 难道是抓住我的呼吸？
那当然不是了。catch my breath 是一个习惯用语，意思是让我喘口气。
没错，像那天早上我去跑步，回到家还没进家门呢。我妈就催我去吃早饭，我就对我妈说 ：“Let me catch my breath first， 让我啊先喘口气。”
另外呢 ，Eva 说要喘口气 ，Michael 就说 ：“Take your time。”Take 是拿 ，time 是时间。那玉文按照你的说法 ，take your time 就是拿你的时间了。
小华别瞎说了 ，take your time 是慢慢来，别着急的意思。
对，那天呢，我去大夫那儿检查身体。到了那儿呢，我一下找不到我的医疗保险卡了。护士对我说 ：“Take your time， 让我慢慢找。”
是。那 Michael 问：“为什么我们不雇用一个搬家公司来替我们做这些事 ？”Eva 回答说 ：“We can do it by ourselves， 也就是我们可以自己来搬。Do it by ourselves 就是自己来做。
要是一个妈妈问自己的孩子：‘你能自己做功课吗？’
那就是。” Can you do your homework by yourself?
对，这类短语呢非常有用。学会这种短语呢，会润色你的英语，听起来呢很口语，而且也比较地道。下面我们来听这课课文的第二段，也就是 Richard 看见 Michael 和 Eva 在搬沙发，就主动过去帮忙。
Hi there.
Hey, 你们好。
Hello.
Hello. 你好。
I'm Richard Stewart. I live right there, next door, at my parents' house.
我是 Richard Stewart. 我就住在那儿，就在隔壁，我父母的房子里。
Nice to meet you. I'm Michael Buckman. And this is my wife, Eva.
很高兴认识你。我是 Michael Buckman. 这是我太太 Eva.
How do you do, Eva? Are you the new owners?
Eva, 你好。你们是不是新的房主
？Yes, this is our first house. We're very excited.
是的，这是我们的第一栋房子，我们非常高兴。 这段话里一大半是自我介绍或介绍别人，这很简单，因为英文和中文的格式是一样的。例如英文说 I am Richard Stewart， 中文就是我是 Richard Stewart。
Michael 在介绍自己太太的时候说 This is my wife Eva， 这是我太太 Eva。
但是啊，肖华，一句话有好多说法，自我介绍也有不同的方式哦。
对啊，有的时候也可以说 My name is so-and-so。
下面我们来听这一课文的第三段，这是 Richard 在帮 Michael 和 Eva 把沙发搬进屋去的时候，他们三人的对话。
I saw you trying to lift that couch. I came to offer my help.
我看到你们想抬这个沙发，我就过来帮忙。
That's very kind of you.
哎，你真是太好了。
It's nothing. Should I take this end?
没事，我抬这一头好吗？
That's great. Thanks, Richard.I'm ready when you are. One, two, three. Eva, go open the front door.
太好了 ，Richard， 谢谢你啊，你准备好就行，我这儿没问题。一、二、三，哎 ，Eva， 去把前门打开。
It's heavy. I hope this is the only couch you have.
这很重，但愿你就这一个沙发。
Oh, it is.
哦，是只有一个。
We made it. Let's set it down right here.
我们搬好了，就放在这儿吧。
从这段对话里，有一些日常用的客套话。在 Richard 主动提出要帮忙的时候 ，Michael 说 "That's very kind of you." 你太好了。也有谢谢你的意思，
而 Richard 回答说 "It's nothing， 没事儿，也就是别客气。
这些啊，几乎都是每天会听到或需要讲的话，当然还有各种不同的说法。
是啊，比如说我昨天呢，在地铁上把一只手套掉在地上了，自己还不知道。另外一位乘客看到了，就替我捡起来。当时我就说 "Thank you so much"， 他回答说 "Don't mention it"， 也就是别客气。
我们再来看看 Michael 在和 Richard 抬沙发前讲的一句话 I am ready when you are。 这句话完整的呢，应该是 I'm ready when you are ready， 意思是只要你准备好了，我们就能抬。但是在一般讲话时，最后这个词 ready 是可以省略的。在沙发搬完后， Michael 说 We made it， We made it 就是我们做成了这件事。在任何情况下，只要你完成了一项任务，达到了某个目的，你都可以说 I made it。
就是玉文，上个星期天呢，我们全家去看电影，可是一路上呢，交通特别不好，堵车了，把我给急得满头大汗。结果呢，我紧赶慢赶，在电影开演前五分钟赶到了。
So you made it。
Yes, we made it。
下面我们来听课文的第四段。在沙发搬好以后， Richard 提出愿意继续帮 Michael 和 Eva 把全部东西搬进屋。
好，在听这段对话之前呢，我们解释一个单词
Fireplace， F-I-R-E-P-L-A-C-E。 Fireplace 是由 fire 和 place 两个词合成的，意思是壁炉。
好，我们现在来听第四段对话。
It looks nice in front of the fireplace. Shall we bring in something else?
放在火炉前很好，要不要再搬点其他的东西进来？
Oh, Eva and I can finish the job. The couch was the hard part.
哦，我和 Eva 可以搬完其他的东西，就搬沙发是个重活。
I've got time to do more. With three of us working, we might be done in an hour.
我有时间可以再帮忙，三个人一起干，我们可能一小时内就干完了。
Are you sure?
你真有时间吗？
I'm sure. Come on, I want to help.
没问题，来吧，我愿意帮忙。
肖华，在这段对话里 Michael 说 The couch was the hard part。 什么是 hard part？
Hard 是困难， part 是一部分。他的意思是说呀，搬沙发是重活，也就是和搬其他的东西来比，搬沙发比较难。
哎，就拿买房子来说吧，筹集资金 is the hard part。
对我每天来说，每天要早早起来上班 is the hard part。
另外，当 Richard 表示愿意继续帮忙的时候， Michael 问 Richard Are you sure？
这是一种客气的说法，意思是你真的有时间吗？那么在平常使用这句话的时候呢，意思是你真的没问题吗？哎，玉文，刚才你不就这么问我的吗？
我问你什么啊？哦，你刚才说你今天能送我回家，所以我就问你 Are you sure?
Of course， 咱们从来都是说到做到。好，我们接着来听课文的第五段，这是 Richard、Michael 和 Eva 在东西全搬完以后说的话。
Is that the last box?
这是最后一只纸箱吗？
This is it.
这是最后一只。
Put it right over here, Richard. I can't believe it, Eva. We're all moved in.
Richard, 就放在那里吧。Eva, 我真是不能相信啊，我们全都搬完了。
Yep, you're all done.
对，你们全搬完了。
Thanks for your help, Richard.
Richard, 谢谢你帮忙啊。
You're welcome.
不客气。
I think we're going to be very happy in Riverdale.
我想我们住在 Riverdale 会非常高兴的。
东西全都搬完之后， Michael 说 I can't believe it。 在这里呢， I can't believe it 并不是说他真的不相信，而是呢三个人一起搬很快就搬完了， Michael 觉得呢难以置信。
小华，就像那天我放在桌上两个橘子，你不问一声就拿走了，我当时就说 I can't believe it.
I can't believe it. 你不是自己原来说给我吃吗？
对不起，别紧张，我只是想举个例子嘛。
现在呢，我们要听课文的最后一段，也就是 Richard 的太太 Marilyn 带了礼物来看望新邻居。
Hello?
你们好。
Hey, this is my wife Marilyn. Marilyn, meet Eva and Michael.
Hi, 这是我太太 Marilyn. Marilyn, 这是 Eva 和 Michael.
Hi,
你们好。
Hello, Marilyn.
你好 ，Marilyn.
Hi,
你好。
Hello, I brought you all something to eat.
你好，我带点东西给你们大家吃。
For us?
How nice of you.
给我们吃？
你太好了。
Welcome to the neighborhood.
欢迎你们到这个社区来。
Richard 在给自己太太 Marilyn 介绍 Michael 和 Eva 的时候说 Meet Eva and Michael， 这是介绍别人时的又一种说法。 Meet 是会见，见面的意思，所以呢 Meet Eva and Michael 就是来认识一下 Eva 和 Michael 吧。
听众朋友，现在全课课文都已经分段听完了，下面我们还要请大家完整的听一遍这次课文的录音。听完以后，我们还要提出几个有关课文的问题，看看大家能不能回答。
好，现在请大家再听一遍全课录音。
Ready, Eva? One, two, three, lift.
Michael, let me catch my breath. This couch is very heavy.
Okay, take your time. I don't want anyone to get hurt. Why didn't we hire a moving company to do this work for us?
We can do it by ourselves. We'll just have to take it slowly.
Ready now?
Ready. One, two, three.
Hi there.
Hello.
Hello.
I'm Richard Stewart. I live right there.Next door, at my parents' house.
Nice to meet you. I'm Michael Buckman. And this is my wife, Eva.
How do you do, Eva? Are you the new owners?
Yes. This is our first house.
We're very excited.
I saw you trying to lift that couch. I came to offer my help.
That's very kind of you.
It's nothing. Should I take this end?
That's great. Thanks, Richard. I'm ready when you are. 1, 2, 3. Eva, go open the front door.
It's heavy. I hope this is the only couch you have.
Oh, it is.
We made it. Let's set it down right here.
It looks nice in front of the fireplace. Shall we bring in something else?
Oh, Eva and I can finish the job. The couch was the hard part.
I've got time to do more. With three of us working, we might be done in an hour.
Are you sure?
I'm sure. Come on. I want to help.
Is that the last box?
This is it.
Put it right over here, Richard. I can't believe it, Eva. We're all moved in.
Yep, you're all done.
Thanks for your help, Richard.
You're welcome.
I think we're going to be very happy in Riverdale.
Hello?
Hey, this is my wife, Marilyn. Marilyn, meet Eva and Michael.
Hi.
Hello, Marilyn.
Hi.
Hello. I brought you all something to eat.
For us?
How nice of you.
Welcome to the neighborhood.
,各位听众,整个课文的录音呢,已经听完了。现在我们用英文提几个问题，请大家用英文回答。
What were Michael and Eva doing that day? They were moving into their first house. What did Richard offer to do for them?Richard offered to help them move the couch. What happened after they moved the couch? The three of them moved everything into the house. Who came to visit them?Richard's wife, Marilyn.What gift did she bring? Something to eat.
听众朋友，您回答的对吗？如果您的回答和我们的参考答案不一样，也没有关系，只要意思对了就行。
如果您有问题或意见，欢迎您来信，地址请寄到北京邮政信箱9171号，邮政编码100600。
您也可以给我们来电子邮件，地址是英语，也就是中文英语两个字的汉语拼音 @voanews.com 英语 @voanews.com
听众朋友，收听美国英语第27课第一讲播送完了，我是郑玉文，
我是肖华，
谢谢大家收听，
下次节目再见。
各位听众，继续是一组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周二 在纽约发表的讲话中对某美中贸易关系的状况做出了新的评估。特朗普认为，与他上任之前相比，美中贸易关系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中国不再能够毫无忌惮地侵占或者伤害美国的利益。在回顾2016年他上任前的美中贸易关系的时候，特朗普说，那个时候中国很会操弄数字，在许多方面占了美国很多便宜，盗窃美国的知识产权和就业机会，对美国全国各地实行商品倾销，而美国的领导人无所作为。特朗普幽默地说，这或许是因为他们不明白中国这些做法对美国经济会产生什么影响。特朗普说，他不责怪中国，哪个国家不想占点便宜呢？他只是责怪他们的前任们。特朗普说，他的贸易政策其实很简单，就是你如何对我，我就如何对你。针对特朗普总统的国会公开弹劾调查听证将在星期三，也就是11月13日开始，特朗普的共和党支持者计划为总统进行强有力的辩护。特朗普行政当局官员准备面对两名美国国务院官员几个小时的作证，他们是现任美国驻乌克兰使节威廉·泰勒和负责乌克兰事务的助理国务卿乔治·肯特。两位官员已经表示，特朗普向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施压，要他启动对特朗普2020年总统选举的民主党对手之一前副总统拜登的调查，然后才会发给乌克兰的3亿9100万美元的军援。基辅需要这笔钱来帮助抗击乌克兰东部的亲俄分离主义者。但是根据星期一晚间和星期二在共和党成员中散发的备忘录，共和党人计划严厉质疑两位官员对特朗普与乌克兰打交道的意图的理解，并且坚持认为特朗普对乌克兰腐败问题存有深刻的、真心的和合理的怀疑，他扣押军援完全是合理的。特朗普七月末与泽连斯基通话时说，请求这位乌克兰领导人帮个忙，调查拜登和拜登儿子亨利在乌克兰一家天然气公司做的事情，以及乌克兰而不是俄罗斯干预美国2016年选举的指称。在美国历史上针对总统的前三次弹劾举重中，两位总统被众议院弹劾，但在参议院的审判中被宣判无罪。他们是19世纪中叶的杰克逊和20年前的克林顿。第三位总统尼克松在1970年代在几乎肯定被弹劾之前宣布辞职。台湾总统蔡英文13日透过脸书表示，香港的自由和法治正在被威权侵蚀，台湾站在全世界抵抗威权扩张的最前线，呼吁国际社会坚信自由民主价值的人们一定要站起来，关心香港失控的形势。蔡英文还说，昨晚看见在香港警察冲入大学镇压学生，火光划破了暗夜，催泪弹四处呼啸，台湾好不容易走出了黑暗，香港却踏进去了。蔡英文沉痛呼吁港府悬崖勒马，他说，人们的心声不该用暴力来回应，不要为了装点北京当局而用香港年轻人的鲜血祭献。近来在香港议题上频繁发声力挺反送中抗议者的美国联邦参议员乔治·霍利说，中国的行动已经明白地告诉世人，他的意图是要成为地区的霸权，台湾很可能是一个热点，美国军事计划必须清楚让美国知道，对台的动武必遭抗拒，美国及其盟友将严防北京夺取台湾造成既定的事实。各位听众，以上您听到的是一组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 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 VOA 卫视在11月12号星期二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郑玉文。11月9号就在全球纪念德国柏林墙倒塌30周年的时刻，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再次点名中国。他说，中国共产党正在塑造一种新的威权主义，用各种手段压迫其人民，而这些手段和前东德的压制可怕的相似。有分析称，有形的柏林墙倒塌之后，威权主义在中国不仅更加普遍，甚至向外蔓延，从新疆到香港，北京的高压治理处处可见。中共是否正在筑起专制的高墙？而世界该如何应对这堵无形却强大的中国墙？德国的柏林墙倒塌对中共又意味着什么呢？在我们今晚节目当中，为您邀请两位嘉宾来就一系列问题进行分析和讨论。第一位是旅居德国的资深媒体人常平先生，常平先生您好，欢迎您。
哎，你好，
欢迎。第二位呢是独立时评人，也是自媒体小明之星主持小明先生，小明先生您好，欢迎您。
各位朋友好，主持人好，常平先生好，
欢迎两位。我们也欢迎观众朋友，您现在就可以利用热线电话来电参与讨论。在中国大陆的观众朋友，您可以拨打00852-3001-7560，而在台湾的观众朋友，您可以拨打00285233001-7560，在香港的观众，请您拨打3001-7560。那么同样的，您也可以继续的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首先我想请教在德国的常平先生。常平先生，德国的柏林墙倒塌了30年之后，为何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要来点名中国呢？您的看法？
在我看来，在纪念柏林墙倒塌30周年的时候，提到中国本来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但是现在实际上呢有一点点为时已晚，希望还能亡羊补牢吧。因为在我看来，这个当年柏林墙的倒塌，这个把它定义为象征着冷战的结束，这本来是有一点牵强的。这个它当然当时可以说西方各国人民是苦冷战久矣，所以极其渴望柏林墙的倒塌，极其希望冷战的结束。柏林墙的倒塌它也的确是值得欢庆的，它象征着庞大的苏俄帝国的末日，也象征着这个德国新的历史的开始。但是另一方面，这个冷战阵营的另一方，就人口占世界人口，人口占这个世界总人口1/4的中国，这个以6次牺牲者的鲜血拉开的那场历史巨变，被镇压了，竟然这边在欢庆他的胜利，竟然可以对这个那一场这个惨剧，在这个。欢庆冷战结束的时候，是不是忽略不计？那是非常错误的。事实上，中国政府在稍微伪装一下之后，就继续以更加强悍的冷战姿态，在后冷战时代如鱼得水，韬光养晦，直到所向披靡。而现在，直到今天，中国开始向全世界亮剑。在内残酷的镇压人权律师和异议人士，公然修建集中营，关押百万新疆维吾尔人，宣布承诺一国两制的这个中英联合声明为过时的历史文件，也大肆入侵西方传统媒体和社交媒体，还强令西方国家领导人在访问中国或者接待中国领导人访问时不能提人权二字，让他们在当下让他们对在当下正在发生的这个香港的抗争视而不见。所以这个时候，西方舆论界、西方政界才开始反思，原来历史的终结并不是不过是一场幻影，自由民主必胜也不过是一厢情愿。可以说 在鲜血中盛开的中国的恶之花和其他世界上其他专制政治恐怖主义一起嘲笑了西方人在柏林墙倒塌的时候的欢欣鼓舞，侵蚀了人类在后冷战时代的希望与梦想。
嗯哼，这点倒很有意思，我想继续请小明先生来跟我们谈一谈。确实小明先生也有很多评论说，柏林墙走进历史并不代表威权统治就此结束了，很多人就是以中国为例，甚至还有分析，甚至还说中共同样在1989年柏林墙倒塌时，他能够从64的这场灾难当中能够走出来，甚至还崛起，很大原因就是因为在柏林墙倒塌之后的一波全球化的这股风潮，所以呢现在能够让中共在这个世界上的崛起，甚至能够来向外推出他们所谓的中国模式。您怎么看待现在的这个中国共产党是不是在筑起一道新的柏林墙呢？
好的，这个我觉得非常说法很有见地。中共当局能够有今天的实力，当然和经济的全球化有直接的关系。冷战，就说所谓的这个冷战的结束，或者说冷战在欧洲战场上的结束，为经济的全球化提供了必要的条件。中共当局恰恰利用了经济全球化的机会，把中国的第一轮权优势转变成了它的经济优势，让中共有了吹嘘自己的本钱。可以说中国经济的发展应该说是西方纵容的一种结果，所以从那个角度来看，这反映出了西方政治家对世界或者说对中共的一个误判，以为柏林墙倒塌了，历史就终结了，一切就万事大吉了。事实上远非如此，中共当局他的这个开放是在物质上的开放，同时在精神上进行了严密的封锁，这种虚假的开放欺骗了西方世界，让西方世界以为中国真的是开放了，事实并非如此。中共对思想和信息的封锁，它所产生的恶果要远比柏林墙危害大得多。这个墙同时也欺骗了中国的百姓。中国经济取得的成就最重要的因素是经济全球化，而中共的统治在很大程度上实际上伤害了中国的经济，特别是伤害了中国底层百姓的利益。而且正是在这个中国墙的封锁和欺骗之下，中共还培养了一大批共产法西斯分子，这个情况有可能会对西方世界对人类构成严重的威胁。
好的，我们来看看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他在柏林讲话的部分内容啊，然后再请两位嘉宾来谈一谈。蓬佩奥国务卿呢，他特别提到中国共产党正在塑造一种新的威权主义，而这是一种世界很久都没有见过的威权。中共用各种手段压迫人民，这和前东德的压制可怕的相似。他也提到我们所有人都有责任，自由国家正在与不自由国家进行一场价值观的斗争。我想接下来想请教长平先生，您怎么看蓬佩奥的这番评论？西方的误判是不是到此为止？从现在开始已经有了不同的看法。另外，也有人说30年后的今天，中国的国力比当年的苏联要强，那么对于人民的管控和监控要比当年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所以，这道中国的柏林墙与德国的柏林墙到底有什么样的不同呢？
我先回答，到底有什么不同？这个，当年里根总统，爱讲苏联人的笑话，或者说苏联政权的这个笑话。今天，西方国家的领导人很少讲中国领导人的笑话了。一方面是笑不起来了，因为中国，正如刚才小明先生所说，中国这个借助全球化的优势，作为最大的活力者，他所谓崛起了。另一方面，西方世界也出现意识形态的混乱，有些国家的领导人可能也真的没有像当年那么这个觉得苏联政权那么可笑了。那么里根总统讲的一个笑话，其中一个笑话是说，这个一个美国人对苏联人说，我们可以冲到白宫去骂我们的总统。那个苏联说，我们也可以啊，我们可以冲到克林姆林宫去骂你们的总统。这个笑话在今天变成了什么呢？就是美国人说，我们可以在我们的国家批评我们的总统， 那你可以在你们的国家批评你们的主席吗？中国人回答说，你敢吗？你可以在你们的国家批评我们的主席吗？答案是不敢。
是
啊，这样这个是NBC 啊，刚刚发生的事情还有很多，中国的触觉，中国的管制已经越过了这个它的长城，这个是延伸到世界各个角落，这是很大的一个不同。这也是可以说彭爱国务卿讲的东德这个和东德当年的东德和今天的中国比，他说他这个类比呢，可以说也是这个小看了中国，中国比当年的东德可以说在这个舆论管控，在侵蚀人权自由方面要强得多了啊。今天的不同就是当年了、当年对于苏联政权，西方世界从总统到出租车司机全部都在讲他们的笑话，全部都在嘲笑他们，全部都在诅咒他们的倒塌垮塌。那今天的中国相反，从总统到出租车司机全部都跟他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全部都在害怕他真的出现什么问题，甚至都在帮他维护这堵柏林墙。这堵柏林墙呢，当然它有实体的墙，它确实不让人出境等等，它有实体的墙，另一方面它有虚拟的墙。它更加强大的是它建立了大家知道的网络防火墙，网络防火墙以及各种监控力量，没有一项技术是中国人自己发明的，都是西方的这些大的公司，全球化的网络公司帮助他发明的。中国人确实在应用末端应用上做了一些小小的发明，做了一些改进，但是它的核心都是西方世界的帮他。这是今天的柏林墙与当年的柏林墙最大的不同之处。
小明先生，我能不能也请您谈一谈，您能不能谈谈今天由这个中共所谓的这股新的一道柏林墙与当年的柏林墙有什么样的不同，您有什么样的看法呢？
好的，彭佩奥说，中国正在形成一种新的威权主义，中共用的方法和东德可怕的相似。其实中共对中国人的压迫早已超过了前东德，他使用的手段更加残暴，更加野蛮，同时也更加狡猾，甚至更加的精密。中国人付出的代价也已经远远超过了东德民众所付出的代价。而且如果我们从更长远来看的话，中共从立国以来，他就比东欧这些共产党国家更加的残忍，更加反制。他对传统文化的摧残，对知识分子的摧残，其严重程度也远远超过东欧国家。东欧国家可以说基本上没有发生过这种专门针对知识分子的运动，而毛泽东统治下的中国几乎所有的政治运动都针对的中国的知识分子，或者说针对中国的这些有知识的群体，所以导致了中国的极端的反制。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所承受的代价，就是说推翻这种共产党统治可能要付出更大的代价，因为民众被世界就是被愚民统治下了。另外呢，就是说习近平他目前全面推进的这种统治模式，应该说更符合极权主义的定义，而不是威权主义。这个极权是极端的极，不是集中的那个极。所以至于中国这种强，其实一直都存在着，只不过习近平的这个时期更加明显，它属于这种极权统治的一部分。这个中国强是通过舆论欺骗和信息封锁来建立的，这个强我说的更多的是这种虚拟的强。这个墙它实际上要比那种水泥构造的墙对中国人的伤害更严重。这堵墙阻止了中国人对真相的了解，阻止了中国人在思想上的探索，所以它比有形的柏林墙更加有害。当然和维持柏林墙相同的是，中共维持这个中国墙 尽管这墙是虚拟的，但是中共却是用实实在在的暴力来维持的。
那么讲到这里呢，我想想谈一谈这个中国官方到目前为止对于这个蓬佩奥国务卿也好，对于美国政界这个怀疑这个中国共产党未来的这种向外推行中国模式，还有中国是否在筑起一道新的柏林墙的看法。那么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在上个星期五还有这个星期一都陆续的发言，在这个星期一的时候，他特别批评，他说是蓬佩奥满脑子冷战思维，妄图否定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挑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关系，以服务于自己的政治图谋，这是注定要失败的。同时他还说，我们倒要看看蓬佩奥演戏要演到什么样的时候。我想请小明先生简单的谈一谈，您怎么看中国官方的反应？那么到目前为止，中国官方对于外界的一些质疑，甚至这种可以说是来挑战中国官方能不能够进行政治改革这样的一个呼吁，都是以这种非常强硬的方式来回应。您怎么看？您觉得未来中共要进行所谓的政治改革有可能吗？
我先说最后一个问题，中共是一个集权制度，集权制度和威权制度最大的区别就在于，集权制度它不存在改革的可能性，因为它这个集权制度是一个全面的控制，只要在任何一个地方出现缺口，整个制度就会崩溃，所以集权制度不存在改革的可能性。和这是集权制度，我们说它是集权制度不是威权制度的一个最根本的地方。那么再说一个，就是中共当局对蓬佩奥的这个讲话的反应，或者对西方政客的这种对中共指责的反应，恰恰说明他们点到了中共的痛处。应该说，不是蓬佩奥满脑子冷战思维，而是中共当局这几十年来一直在用冷战思维来教育国内的百姓。西方他们一直在敌视，公开的敌视西方，这都是公开的事情。而中共所谓的社会主义制度，实际上就是一个现代化的奴役制度，这个制度是非常不人道的，当然应该否定。至于说蓬佩奥说的这些中共不代表中国人民，这应该说是一句大实话。假如中共他真的觉得代表中国人民的话，他为什么不敢开放，连一个乡政府的选举都不敢开放呢？更不要说中央政府的选举了。所以他根本就不相信中国人民，假如他有一分的相信，他也不会拿出比军费还多的钱来压迫民众。所以这一点是非常明确的，中共并不能代表中国的利益，也不能代表中国百姓的利益。中共为了他们的一党之私，为了维护他们的独裁统治，他们为这个利益，他们才和西方发生冲突。而中共的这个反西方、反对民主制度，实际上就是为了他们的独裁统治。所以这是一个，另外就是蓬佩奥说的要对中共这种冷战思维，其实我觉得蓬佩奥说的话还很不够。面对中共这样一个迷信暴力、危害人类的政权，早就应该采取更严厉的措施。所以这一点，这不是什么冷战思维，这是一个客观的现实。
好的，
谢谢。
好，长平先生，我也想请教您的看法。另外呢，在您谈论之前，特朗普总统在柏林墙倒塌30周年的时候做了一番致辞讲话。在这篇讲话里面，他提到了，他说冷战早已过去，但世界各地的专制政权还在继续使用苏联式的极权主义的压迫策略。美国和盟友们坚定不移要致力于促进维持和平、催生空前繁荣的个人自由和民主原则，让柏林墙的命运成为世界各地压迫政权和统治者的一个教训。我想请长平先生来评论一下您的看法。那么甚至还有评论说，这个美国如果要阻止中共当局对人民、对世界的侵害，这个遏制已经不足够了，美国应该要主动的来出击，甚至来摧毁这样的一种迫害。您的看法呢，长平先生？
首先我非常理解这个西方世界对冷战的忌惮，因为冷战的确是这个两极化对人对当时的这个社会啊带来这个极大的恐惧，让大家处在这个一度处在这个核战争的阴影之下，同时呢也导致相当程度上的确是导致思维的极化。所以我非常理解西方人非常害怕回到冷战时代，但另一方面，正如我刚才所说，在中国这方面，冷战从来没有 结束。这所以也是很奇怪，一方面中国人一直在强调西方是我们的敌人，这个亡西方是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从来没有放弃过这句话，但另一方面他又一再的利用西方惧怕冷战的这个心理，一再指责西方是这个高冷战，坚持冷战思维。这个前不久一批美国学者这个发了一封公开信，叫中国不是我们的敌人，其中有一些学者是我非常这个尊敬的这个学者教授，甚至有私人往来的，但是我想说的是，这我想补充一句，是的，我相信你们，我完全相信你们，真诚的说，中国不是你们的敌人，但是你们一直都是中国的敌人。如果你们真的在主张民主、自由、人权的话，这是一句话。另外一句话，我想说，这个接下来我想写篇文章，这个标题就是，我与我的自由一刻都不能分割，这不是我的话，这就是三十年前的前几天，这个东德抗议者举的一个这个标牌上的一句话，意译过来就是这个意思。那在今天，这个几亿中国人都在唱这个我与我的祖国一刻都不可分割，这是一种这个在这两句标这个口号面前高下立见，就是但是我相信这个人类走到最后会是认同我与我的自由一刻都不能分割。
好，我们继续再来看看几位网友的看法，然后请两位嘉宾总结。下面这位署名叫魏思芳的网友呢，他说柏林墙的倒塌象征着专制主义的东德的结束，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冷战结束的标志事件。在亚洲，苏联解体使中共感受到了统治危机，不久后发生了六四事件，这个时候中共意识到思想控制的重要性，所以建成了防火长城，不断加高隔绝了中国人民获取信息的渠道。从广义上来说，使用大数据、人脸识别、区块链技术，这都是新的防火墙。现在中共想要用这套技术来奴役世界人民。而这位署名叫 Andy 的网友说，柏林墙一直存在，只是一直在进化而已。另外，杜迪尔网友说，中共的经济还没有崩溃，中共吸取前苏联解体的教训，有现代化的监控设备监控人民，从娃娃就实施洗脑教育，所以中共有对中国的统治自信，中共还要把特色的统治模式浸透西方民主国家，现在的西方国家已经看透了中共的邪恶本质。我想节目最后想请两位嘉宾各自用大约40秒左右时间来跟我们谈一谈，刚刚我们提德国是柏林墙，中国是防火长城，如何来拆毁这道中国的防火长城，是要靠国际体系的努力推动，还是要靠中国人民的自省，甚至可能来自中共内部的一些改革的声音，您觉得是什么样的力量才能够促进让中共的这道墙倒下，而倒下后我们可能可以看到什么样的景象？40秒时间，我想长平先生先来谈谈您的看法。
这个结果是一个互动的结果。如果说中共内部有什么改革力量的话，那么它也是在外部压力下才可能发生作用。何况在外部世界这个绥靖政策这30年之后，谈不上什么改革的力量了。它经过了他自己那个绞肉机的反复的这个清剿。那中国民众包括这个大家认为包括我刚才谈到被洗脑成功的这一代
青年，
在我看来也并不可怕。就有一天如果这个外部压力让中国改变了，那这些人他会拥抱属于他的自由。
好的，小明先生30秒时间给您。
好的，柏林墙的倒塌有内外两方面的因素，有德国人民自己的努力，也有国际社会对他的支持和帮助。和东欧前共产党国家相比，中国的统治者他们一直在用弱民的战术来压榨中国人民，所以中国的百姓要比东德的人民更弱势。所以面对中共的防火墙， 中国的百姓当然有所需要努力，但是
好的，
更需要国际社会的特别援助。谢谢。
好的，我们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的讨论只能进行到这里。再一次感谢今晚的两位嘉宾常平先生还有小明先生，感谢您二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